坚持下来不要练习很不容易，我有经验的、啊。嗯，谢谢小朋友，然后我们现在有献花两位小小朋友，在不在？哦，不在。哦，还在。那我们晚一点啊。我们现在来读经，请翻开《哥罗西书》，我们要读第一章第九节到十二节。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的妻子，凡事容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照他荣耀的权能，得以在各样的地上加力。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又感谢父，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我们感谢神，今天周华弟兄到我中间，他要证道的题目是凭蒙神喜悦的行为。
感谢感谢主啊，又能够来到弟兄姐妹当中，我们能够一起来敬拜他。我想再一次祝所有的母亲节，母亲节快乐。我们也很感谢主，神在地上为我们设立母亲，让我们可以享受母爱啊。那我想那个，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我上次正在这里就是跟大家分享的，也是这段的经文。我们讲到是什么？是要什么？明白神的旨意。那么我想在开始今天的讲道以前，我们稍微花一点点的时间，我们来复习一下。那么上次我们讲到，就是保罗在说听到他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为哥罗西教会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他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和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那么由此可见，保罗在祷告的时候就把明白神的旨意是放在了第一位，所以可见这是非常对我们，对哥罗西教会的信徒，那么今天对我们的基督徒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么我们讲到神的旨意大概可以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神什么隐秘的旨意，神隐秘的旨意，那么就是神预定的旨意。那么这些事情呢，神不让我们预先知道，只是在这个事情在发生的时候，我们才知道神的旨意是如何被成就出来的。那么第二个呢，我们讲到是神什么，神另外一个什么旨意，一个是隐秘的，一个是显明的，那么就是神显明的旨意。那么神显明的旨意就是神什么，神的律例典章。那么基本上整本圣经跟我们所提所显明出来的呢，就是大部分都是神什么显明的旨意，就是神要让我们去按照做的。那么我们讲到神是如何来启示他的旨意的呢，那么我们讲到神借着所造的万物，就是他的什么普通启示，就是所造的万物。今天人任何一个人，只要看看我们周围的所造万物，看看这个气象的万千，我们就知道后面有一位神。这是没有，按保罗的话讲，就是没有一个人可以推诿的。所以神按照他的普通启示来显明他自己，那么神更是什么，用他特殊的启示来将他自己显明出来，来将他自己的旨意显明出来。那么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圣经，就是神的启示。神在历史历代当中借着他的仆人，是不是借着先知，借着君王，借着他的所有的那个仆人来传达他的信息。那么最大的，我们讲到最大的启示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道成肉身，神自己肉身显在地上，向我们显现他的旨意。所以基本上人可以通过普通启示和特殊启示来认识神，来认识神。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是他没办法认识神，这是保罗已经把这个事情已经给否定了。所以让我们可以看到，今天作为一个人，或者说进一步来讲，作为一个神的儿女，一个基督徒，我们怎么样知道神的旨意呢？ 那么就是通过神的向我们的启示。那保罗接着又讲了，是不是今天我们知道了神的旨意，这就是保罗对哥罗西教会所有的信徒他的目的呢？是不是保罗只是停在那里，就是你们要知道神的旨意？或者说今天我们讲，今天当我们明白神的旨意，是不是只是让我们在圣经的知识上有更多的了解，对神的认识有更多，或者让我们今天可以在主日学教主日学，或者可以讲到，是不是仅仅是如此而已？那显然不是。保罗在这里，我们从第十节开始，保罗就有讲到，就是明白了神的旨意。他保罗用了一个词，用了一个转折词，叫好教。就是当明白了神的旨意以后，是让我们可以什么？可以行出下面这些事情来，是不是？是一个前提，然后好叫我们什么？保罗这里讲到，好叫我们行事为人什么？对得起主，凡事蒙他的喜悦，在一切的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那么还有第十一节、十二节，我想今天我先主要来分享第十节。那看到你们那个周表上写到你们两年的计划目标是先一更新朝主喜悦，我说很感谢主，我们在主里的我们都有这样一个心意，要什么？要讨主的喜悦，要凡事要讨主的喜悦。那么当然保罗在这里有一个前提，如果你都不知道主要我们做什么，你怎么讨主喜悦？所以保罗第一个讲到，就是要在智慧悟性上要满心知道的什么？神的旨意。当我们知道神的旨意以后，我们才可以行事为人什么？我们讨主的喜悦。所以保罗这里在非常很清楚的讲到，当我们明白神旨意以后，我们接下来要有这些什么？要有这些行为，要有这些行为。那么我们来看第十节，他说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的喜悦。那么这句话，借着这句话，实际上这句话里面有几层的意思在这个里面，我想我们一起来分享。他说要叫我们的行事为人要对得起什么？对得起主。所以在这句话呢后面，他有一个意思是说，今天所有的人都是蒙了主的恩典的，而且我们对这个恩典是要有回应的，是不是？是要对得起，是要我们的行事为人对得起主。所以我们都是蒙了恩的一批人，都是蒙了恩典的人。所以当我们讲到恩典的时候，我们最容易想到的是什么？就是我们的救恩，所领到的救恩。今天我们得以成为基督徒，能够与主耶稣再度的和好，那么这是十字架上的一个救恩。所以我们很容易想到那个救恩的这个恩典，但是今天神给我们的恩典不仅仅停留在什么十字架上，是不是？实际上今天按照圣经讲，今天我们基督徒，今天我们所有的事情都有神的恩典，是不是？我们的好处不在他以外，所以基督徒所有的事情都应该都是有神的恩典。那今天我们为什么很少的时候我们会领受到神的恩典？我们觉得好像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不够多，是不是？实际上人都是这样，你看以色列人就是神的选民，他们经常忘恩，是不是？所以神就设立了一些节气，让他们借着这些节气提醒他们神在他们身上有极大的恩典，所以可以让他们什么来记住这个事情。所以当时神设立了，在旧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人很多的节气，在那些节气他们要做一些事情来什么，来回应神的恩典，也让他们自己能够记忆，重新记起来，哦，神在他们身上有这么大的恩典。那么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是不是很少很多的时候我们会忘掉这个恩典？因为问题在什么地方？问题在今天我们所当我们讲恩典的时候，我们总以我们自己为标准。实际上我们自己思想一下，当我们讲恩典的时候，我们所评判是不是恩典，我们经常的标准是用世界的标准，是不是？今天你找工作你找到了，哦，神在你身上有恩典，是不是？今天你想 promotion， 哦，有 promotion， 涨工资都涨到了你要的，哦，这才叫恩典。我不说这个不是恩典，神会给我们啊。当我们讲祈祷主导文的时候，日用的饮食是今天赐给我们。今天如果你去看原文的话，实际上他讲到了日用的饮食是第二天的饮食， 就像玛纳一样，第二天的神已经赐给了我们，神都会赐给我们。但是今天我们对恩典的标准是不是只是停留在世界的标准？我说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的思想要做极大的转变。如果今天我们说神的恩典只是说我们用世界的标准来评判的话，那我说保罗就无法写这些书信。如果今天我们用我们今天属世的眼光来看恩典的话，那保罗在保罗的身上应该说是极少的恩典，是不是？保罗的一生非常的苦，很多的时间他是在监狱里度过的，是不是？但是保罗他说他身上充满了神的恩典，充满了神的恩典。所以今天我们对恩典这个概念要转变，因为我们知道在我们所有的生命的过程当中，神的恩典是充充满满在我们身上。如果今天我们不能够理解这一点的话，我们无法理解保罗说什么万事互相效力让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神说只要你爱我，所有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的都对你是有益处，那换句话说都对我们是个恩典。如果今天我们这个思想不做这个转变，我们的标准不做这个转变的话，我们无法理解圣经说神给我们处处有恩典。我们是不是有这样一个信心去领受？这样今天你是按神的话语去做的时候，每件事情上临到你的，无论是顺利还是逆境或者是苦难，都是神的恩典，都是神的恩典，是不是？如果今天我们无法理解这一点的话，我们就无法理解约伯的经历，是不是？约伯他在顺利的时候他认识神，但是神什么让他经历极大的苦难。我说约伯的苦难在我们人生来说可以说是一个苦难的一个典型了，是不是？人生这个苦难是这个年纪孩子都没有了，所有财产都没有了，他自己的身体也是遭受了很大的痛苦，是不是？可以说是把我们今天人类的痛苦都集中在约伯的身上，是不是？今天我们所想到的我们的健康，我们的财富，是不是？我们的儿女，尤其是对我们华人来说，这三点的确是概括我们整个人生的所有的层面，但约伯在这个三个事情上全都没有了。但是约伯最后讲了一句什么话？神让他经历这样的，约伯知道，约伯是个义人，他知道。所以当约伯后来讲，在约伯记里面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话，他说我过去风闻有你，他对以前对神的认识只是一个风闻，他说我今天亲眼看见神。约伯生命有这样极大的改变。那么约伯讲这句话的时候是在他在苦难的当中，还是在他后来又被神复兴的时候？是还在苦难的时候，对，是还在苦难的时候约伯讲了这句话，他清楚地看见这些事情临到他是为了他的好处，是让他可以更明白神。所以今天我们对恩典的这个概念，基督徒对恩典的概念一定要有一个转变，一定要有一个转变。今天我们的标准，我再强调一遍，不是说今天神不会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享受他我们所要的那些东西，神会给我们，神充充足足的给我们，但是我们的眼光不是只是局限在世界的标准，我们是要看神的标准。我以后会跟大家分享在以后将来的荣耀。所以今天我们这个眼光不能局限在什么，在我们今天这个世界上。所以借着这句话让我们可以看到神对我们是有恩典的，而且保罗在这里讲，他说你对这个恩典是要有回应的，是不是？所以就对得起，你要对得起主。让我们思想，我们是不是在凡事上我们对得起主？所以保罗讲你对得起主要。那么第二个呢，从这句话上也可以很清楚的可以看到神对我们是有标准的。当我们讲对得起对不起的时候，有没有标准？一定是有个标准，是不是？否则就你何从谈起你对得起和对不起。所以神对我们是有个标准的，只有当我们做到一个什么事什么样的一个事情的时候，我们叫对得起主，是不是？所以很清楚在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神对我们很多的标准。 是不是？当我们上次我们讲到要明白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讲到显明的旨意就是神对我们的标准，是不是？神对我们有很多的标准。实际上当我们在看创世纪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当神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他是按照他的标准创造的。有没有看出来？当神在创世纪的时候，神创造这个宇宙万物的时候，他按照他的标准来创造的，是不是？他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他每创造了一个，他就有后面有一句话，神看的是好的，是不是？如果今天神看一样东西是好的，他有没有标准？一定有标准，是不是？他是按照他的标准来创造的时候，他看的是好的。就像我们今天如果我们不是口是心非，我们讲一样东西好的时候，有没有标准？一定有标准，是不是？所以很清楚的，神在创造宇宙万物的时候，他已经按照他的标准来创造这个整个的宇宙万物。所以神在这个宇宙当中有他自己的标准，那么神对他自己的儿女那更是有标准，更是有标准。那么上次我们讲到的神的旨意当中很清楚的也讲到，如果今天大家去回去看，去看生命记的时候，神借着摩西跟以色列人讲，讲了很大一段，你如果按照这样的话，你就受到神的祝福，是不是？那么后面一句话我们有的时候经常不愿意去读，他说你如果不这样做，你按这样做的话，你会受到神的什么咒诅啊。我们很不愿意，我们很怕去读这个话，但是的确是这样，因为神有他自己的标准，神对我们每个人都有标准。所以神不但在创造宇宙万物的时候，他为我们按照他自己的标准来创造，神也在这个宇宙的整个的过程当中，在人类的整个历程当中，他对我们人类是有标准，那么他对他自己的儿女更是有他的标准。所以在圣经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旧约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律例典章诫命，是不是？那在新约当中，我们耶稣说他不是来要废掉这些东西，而是什么？要成全这些东西。所以有的时候有人讲新约里面的标准远远超过旧约的标准，是不是？远远超过旧约的标准。十诫里面说你不要杀人，圣经里面新约里面讲你恨弟兄的你就是杀人，所以是远远超过这个标准。但是当耶稣来了之后，今天是我们今天可以靠着圣灵的内住，是我们可以行得出来，是成全这样一个标，成全这样一个标准。所以保罗在这里讲到了，我刚刚讲到神对我们是有恩典的，所以我们对神的恩典是一定要有回应的，弟兄姐妹一定要有回应。那么神对我们是有标准的，当讲到对得起对不起的时候，神对我们有很大的标准。那么今天我们所看的这个圣经，所读的这个圣经，神借着这个圣经向我们启示了他很多他要在我们身上的标准，是不是？是很有标准的。那么另外一点，我觉得这一点也是非常的重要，就是神不但对我们有标准，而且那位创造宇宙万物天地的神，他非常在意我们的行为。有没有看出来神很在意我们的行为，是不是？当我们按照神的话语去做的时候，他什么？他喜悦，蒙神喜悦。神是喜悦我们在他面前是按照他旨意去行的这些行为。所以反过来讲，当我们不按神话语去做的时候，神怎么样？至少神不喜悦我们。那是旧约圣经我们刚刚讲到神诅咒，但是至少才从这一点，在造新约的时候，从保罗这个话讲，就是神不喜悦我们不按他旨意所行的这些事情。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今天那位创造宇宙万物天地的主跟我们的关系，有人讲是叫 personal God， 是我们每个人个人的主。不像爱因斯坦所相信的那个神只是创造了宇宙万物天地他就离开了，让这个宇宙万物天地自行去自行之，并不是这样。我们的神是我们今天基督教，我们的神是我们 personal God， 是我们个人的主。所以我们今天每个人可以对着我们的主说，我们在天上了，我们称他为什么？阿爸父。所以这样一位主，这样一位神，他是非常，他不但给我们标准，他 他还常非常在意我们的行为，非常在意我们的行为。所以弟兄姐妹，大家记住，像今天我们所行所言所有的事情，神都知道，神都知道。如果神不知道的话，他怎么喜悦呢？他怎么对我们的行为反应呢？所以有喜悦跟不喜悦的之分呢？神非常清楚。实际上在圣经里面，当讲到神的属性的时候，他讲到用了一个词叫神是一个全知的神。所以神知道我们所有人的行为，而且不但知道我们的行为，神更知道我们什么心思意念，心思意念。所以今天你们那个教会的这个两年，我是觉得非常的好。他说心意要更新，心意要更新。当心意更新的，因为神知道我们的心意，神知道我们所有的一切。今天如果你都还不相信神知道你的思想，你的所行所言的话，我说你实在不了解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神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当了解到这个时候，我们觉得很可怕，是不是？你想什么事情，你的一些意念神都清清楚楚，神都清清楚楚，是不是？所以有的时候当旧约讲杀人，我重新用这个例子，旧约讲一下，但是在新约的时候说你恨人，恨人有的时候你不需要表现出来，是不是？但是你心里怎么有恨，神都知道，神都知道。你的嫉妒，你的私心杂念，神都知道。所以神说要清洁我们的心，要清洁我们的心。等一会儿我们继续会分享到。所以在这里我们很明显的可以看到，我们可以借着这句话很明显的看到，就是说神在我们身上有极大的恩典。但是这个恩典，我再强调一次，不是按照我们的标准，不是按照我们标准。如果今天按照我们的标准的话，那很多的时候我们今天很多的不顺心，是不是？那我是觉得很多的时候如果按这个标准的话，我神在我们身上这是很少的恩典，是不是？因为救恩已经是什么2000年以前的事情，我们好像今天还不会感受到。但是我说基督徒应该每天感受到这个救恩，因为神与你同在，这个恩典。所以今天很多的时候我是也觉得，就是经常我们都是这个样子，是不是？我们很少祷告的时候，我说为我们健康祷告，为我们不生病祷告，有没有？很少。但是我们很希望的祷告就是生了一个恶期晚期的末期的肿瘤，然后神的给医治了。哇，这个祷告我们好像是很 powerful， 是不是？我们很少，我在教会里很少听到弟兄姐妹为我们今天有工作祷告。当我们雷奥夫了，我们非常希望神给我们一个新的工作。但是我们多少的时候为我们今天有神给我们能够在这样一个时代有这样一份工作祷告，神给我们有一个健康的身体祷告。我很少听到有感冒被医治要祷告的，但是都是要生大病了开刀了我们才祷告，是不是？实际上在我们思想基础里面，我们很多的时候对神的恩典呢有一个错误的认识，有一个错误的认识，在我们甚至在我们祷告当中我们都会表现出来。所以让我们真是每天从感恩开始，祷告从感恩开始，让我们每天知道我们今天有生命气息在这个地上都是神的恩典。的确是这样，的确是这样。让我们存着一个感恩的心，我们就越来越少的 complain。 所以这是借着这个话，神给我们有一个很大的提醒在这里。那么我想讲到蒙神喜悦的那个行为的话，那么讲到行为的话，我想今天我们继续来分享一下关于行为的几个方面。那么行为基本上有三个方面，我想来跟大家分享的。第一个，我们行为的一个动机，我们做事情的一个动机。这点我们基督徒很多的时候忽略，因为什么？今天这个世界是按照你的结果来评判你的，是不是？人可以不考虑你的动机，你的结果是怎么样，人来加进你。但是圣经里面很清楚，我跟你讲到我们行为的动机是怎么样。你做一个事情，你可以完全不一样的动机，你可以显出的结果可以是一样，你可以完全不一样的动机，的确是这样。那么第二个， 是讲到标准，你做事情是按照什么标准来做。那么第三个就是我们所达到的目的，你最后你所做的事情，你的行为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我想借着这个三点我们来一起来分享。那么第一个我想分享的就是我们行为的动机，行为的动机。我刚刚讲过，今天我们世人很不在乎你的动机，人不会去评判你的动机是什么，只是说今天你只要把事情做成功了，你结果是出来了，大家就什么呀，就按照你的结果来什么评定，是不是？今天我们 公司里也是一样，做 appraisal 是你做了多少事情，你的结果是怎么样，没人来说你这个动机是怎么样，没人来。但是基督徒不一样，基督徒绝对的不一样，神要我们有一个动机，有一个好的动机。那么在圣经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我们的行为要出自于被信仰清洁的心思意念。那个我想应用一句话，就是西敏信条，就是 Westminster 他的信条里面所讲到的关于动机，他说行为若非出自信仰所清洁的心是罪恶的。这是西敏信条里面，如果大家去翻西敏信条里面讲得很清楚，他说行为若非出自信仰所清洁的心是罪恶的，不能讨神的喜悦，不能讨神的喜悦。那么西敏信条基本上是当时的一些信徒是根据圣经的一些基要的真理把它列出来的。那么我想这是他们讲的，但是我们来看，我们很仍旧回到圣经看看神是怎么样跟我们讲的。我想看两处的圣经，第一处在雅各书的二章，如果大家可以翻的话，雅各书的二章十四节到二十节，雅各书的第二章第十四节到二十节。好，翻到了以后我来跟他说，雅各在这里说，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若是弟兄或是姐妹赤身露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必有人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的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暂尽。虚妄的人啊，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有人说雅各非常讲行为，好像跟保罗讲因信称义有一些矛盾，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如果你去看圣经的时候，雅各承认信心，但雅各着重点是说一个信心必然带出行为来，就是信心必然带出行为来。那么保罗也讲行为，保罗讲那个 believe 实际上是 believe in， 他有行为的在这个里面。如果大家去看罗马书的话，罗马书前十一章讲因信称义，是不是从十二章开始保罗一个转折，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后面全部的几章讲什么？讲信以后的行为。保罗也讲行为，那保罗那个用的 believe 他是 believe in， 实际上是带有行为的。那雅各只是把这个 believe 跟那个 acting 是分开来了，他用分开来讲，实际上他们讲的都一样。那么雅各在这里讲到的是什么？就是说你的行为是因着什么？是因着信心来的。你所以你有信心，你必然带出行为，因为行为是因着信心来的。所以在这里我们很清楚的可以看到，雅各在这里讲到什么？信心必然带出行为。所以今天基督徒的行为是 因着信心来的，是因着信心来的。那么我们再来分享另外一处的经文，就是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六节，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第六节。这里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写的更明白，他说人非有信就不能讨神的喜悦。所以当一个人没有信心的行为的时候，这个行为是不能讨神喜悦的。 是不是？只有当人有信心的时候，人的行为能够讨主的喜悦。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如果我们继续读下去的时候，他每点了一个人，讲那个人有信心，是不是？他讲到挪亚有信心，他接下来讲什么？讲挪亚的行为，是不是？就是信心所带出的行为，行为来印证你的信心。所以他讲到挪亚有因着信既蒙了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就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个方舟，是不是？接下来他讲到亚伯拉罕，我们讲到亚伯拉罕信心之父，他没有只讲亚伯拉罕的信心，他讲到什么？亚伯拉罕的行为。 他说蒙召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为业的为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他还不知道往哪里去。所以后面继续读下去，希伯来书用整章的篇幅都是讲到信心带出行为，行为来验证信心。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的行为什么？是从信心里面发出来的，是从信心里面发出来的。所以今天我们有一个好的行为是因为什么？因为神给我们的信心。所以今天我们不要忽视我们今天我们行为的动机。今天不要像世人一样说是哦，只要我把事情做好了就可以了。你到底是出于什么样一个动机？这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提醒。世人今天很少，不管你是什么动机，只要你结果好，结果大家认同就可以。但基督徒不是这样，我们基督徒的行为是出自一个清洁的心，是出自一个清洁的信心。这是，所以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可以思想一下，我们今天做了很多的事情，是不是为了我们的主？我们可以思想，实际上，当我思想我自己的时候，实际上我自己的很多的行为，甚至在教会的服侍，很多的时候，并不是是说出于是为了主，是不是？很多时候是我们是为了我们的喜好，有的时候甚至是为了我们自己的私欲。今天在教会里我们看到太多这样的例子，是不是？好像是在教会里面服侍主，但是是为了人自己的荣耀，所以我们是church越大越好，那个声望越大越好。人为了自己的，为了什么？为了自己的荣耀。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今天我说在有的时候我们很少做雪中送炭的事情，我们喜欢做锦上添花的事情，因为锦上添花的事情很容易做，而且有的时候是很多是有回报的。但是雪中送炭的事情很多时候是没有回报。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是不是我们今天服侍喜欢在服侍在人的面前？为什么？因为要人看到，要人肯定，要得人的什么奖赏。我们很少在做暗中的事情，这是今天我们在服侍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就是这个本相。如果回过来按照圣经刚刚希伯来书的作者跟雅各他所讲到的，今天我们这些行为都是草木和谐，是不讨神喜悦的。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行为的动机，因为我们行为的动机。所以很有意思的事情，当耶稣再来的时候，他审判我们的时候，他有一句话，圣经里面讲有一句话，他说称我们是什么最好的那个标准，他称我们是什么忠心。忠心跟结果有没有关系？忠心跟结果是没有关系的，是你对神的这个心良善，都是从你里面的心思发出来的。忠心良善有见识，神不会按照今天你有一个一般的人的church他就说你好。No， 圣经从来没有这样讲过。神评判我们是看我们什么里面对他的心。神不是按说今天你有一万个人的church就比那个有一百个人的church或者十个人的church就好。No， 神从来没这样。他说评判我们，我称你为什么忠心良善有见识的仆人。 神从来没有说我称你为你是有结果的，有好结果的人，没有，神没有这样来评判我。所以今天让我们真是作为一个基督徒，让我们真是要非常的警醒，让我们在所有的事上，我们做所有的事情是出自于一个清洁的心，出自于一个爱主的心，是出自于什么？信心。信心非常的重要。今天在这个时代，很多的时候当我们按照主的话语去做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自身的利益会受损害的，真的会受损害的。但是今天让我们存着一个敬畏的心，我们说靠着主给我们的信心说，神啊，我愿意，只要是你喜悦的我就按照去做。所以基督徒一定要出自一个清洁的心，你不要以为今天我做什么东西只要我的结果让人看到就好就可以了，神绝对不这样评判我们。所以基督徒的信心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是出自于我们清洁的心。甚至说圣经讲到来到他面前敬拜的要什么，用什么敬拜他？心灵和诚实，心灵和诚实，我们的心。所以在这里是讲到我们今天一个行为一定是要什么，要出自于信心。希伯来书的作者讲得非常的好，他说若人什么人非有信就不能讨神的喜悦。所以让我们开始慢慢什么能够了解到我们今天做所有的事情都是什么，都是要出自于什么一个爱主的心，一个信心。我想再引用一段的经文，在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三章，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特别讲到在教会的服事，十三章一节，他在一节到三节，他说：“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什么明德罗想的靶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逢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所以保罗说你在教会的服事一定要出自于什么，一个爱，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动机，就是因为你爱主，你爱神，你爱人。这是保罗给我们讲的。今天如果我们没有爱，如果单从结果来看，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人对你真是崇拜的不得了了，是不是？是不是这样？今天你如果能够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你能够讲到是讲的这个所有人都听的都是非常的感，你人家对你的肯定是极高的。但是保罗在这里讲，如果你不是出自于你的爱心，出自于对神的爱，出自于对那个信心，没用的。神不纪念，神不喜悦这些事情，神不喜悦。所以有一个以色列的一个教师跑到那个耶稣那里问最大的诫命，耶稣怎么给他讲？就两个，是不是？这样规定起来是只有一个，爱神爱人，从里面一个爱发出来的带出来的所行为是神蒙神喜悦的，是蒙神喜悦的。所以让我们今天能够借着这样的话语，让我们可以慢慢了解到今天基督徒的行事为人是从我们思想里面开始，是从我们的意念里面开始的，是从我们什么，我们里面内心所发出的那个东西开始的，而不是单单靠外面的最后的结果。神不并不看重这个，神并不看重。所以我们要有一个什么，今天我们一个行为的第一个就是我们要讲到一个动机，那么第二个我们讲到一个标准。那么讲到标准，大家我们已经讲过好几次了，就是说讲到标准我们大家都非常的明白，标准就是什么？神的话语，神的话语，是不是？这点是非常清楚。如果今天没有神的话语，我说我们基督徒失去了所有行事为的标准， 你都不知道你在做什么，甚至我们失去了人生的标准，人生的意义到底在。所以很清楚，这是神自己的话语成为我们的标准。那我说要分享的就是说，当我们今天在神的话语、神的标准的面前，我们到底要怎么做？今天很多的时候，今天人因着自己的利益，把神的话语绝对的真理变成什么？相对的，是不是？我们来扭曲神的话语。所以今天导致我上次跟大家讲到了，今天有人用着神的话语，甚至来为他们同性恋的行为辩护，所谓的神学叫同志神学，居然有这样的神学，他们都是用着神的话语。人就扭曲神的话语，或者今天你看这个后现代主义，所有东西都是相对的，他不讲绝对的，神的真理是绝对的，但是他把绝对的真理变成相对的，或者我们扭曲一下 twist 一下神自己的话语，这就是魔鬼经常做的。那么正好最近有一个弟兄发了个 email 给我，我觉得这个故事也是蛮有意思的。他讲到以前有个王国，那个王国呢，那个国王呢，有一个他的可能的餐桌礼仪非常的要求非常的高，所以他命令他所有国家的人或者到他皇宫里面来吃饭呢，必须要那个菜啊都是要从上往下吃，不能翻过来，不能翻的，就是说你一点点往从上往下吃，总归吃到结束，你不能翻，就是把下面的兜底翻上来。那么有一次他有一个那个他的邻国，一个友邦的邻国的一个大臣来访问他，那么他当然非常的高兴，就宴请了所有的那个他的自己的大臣啊，说在一起吃饭。那么有一道菜呢是一条鱼，然后上面呢放了那个很多的那个就是中国像在我们做的那个香菜啊什么各种各样的调料都放在盖在上面，那么就吃了。在吃的过程当中呢，那个友邦的那个使者那个大臣也不知道，他看看他就把那个东西吃吃就翻过来了，一个鱼嘛，那个因为吃到后来骨头嘛，也我们经常有的时候不注意餐桌礼仪的话，的确是会就把整个就翻过来吃了。然后那个大臣就看到了，哦，他说国王，他说不对，这个人简直是他在你面前居然把那个鱼翻过来吃啊，他说按照你的个我们国家的规定啊，他说你必须处死他。你必须处死他，因为这是条例，是不是？那个很多的他的大臣都这样说，他说我们都看见了，他说他做这个事情，那个大臣，那国王就对那个友邦的那个使者，他说，哎呀，这个也没办法，我们这个国家是有这个规定啊，所以你看大家都看到了，所以我也没办法，我实在想就是救你一命，但是没办法，那个国家的条例就这样，所以呢，我呢必须要处死你。那么但是呢他说因为你是我的友好的友邦的那个使者，所以我可以给你一个请，你可以给我一个请求，除了生命以外，就是你必须死，但是你可以给我在你死的以前，你可以我答应你一个请求，叫就是说除了生命以外，除了你自己生命以外。那个友邦的使者也是的确很有智慧，他说他想了一下，他说好，他说既然你有这个规定，我就按照你的规定，我就这个死我也死而无憾了，但是呢你既然给我这样一个要求呢，我就提一个要求。他说好，你可以提出来。他说我这样一个要求，他说我要求所有今天看到我把鱼翻过来的人把他眼睛挖掉，所以看到我这个鱼翻过来的人啊，你把他眼睛挖掉就可以了，我就死。那国王马上就说，我肯定没看到你，是人家报告我的。他说我没看到过啊，我是人家报告我你翻了鱼了。那些大臣马上就说，我也没看到，我递着签启事，我没看到过你。他说我所有的人都说，哦，我没看到，我们都没看到你翻鱼。好，那个大臣就说，既然都没看到，那我们继续吃饭吧。那虽然是一个笑话，也是一个极端的那个例子，但是也让我蛮就是深思的这样一个事情。今天我们基督徒很多的时候，我们是在一个环境对我们有极大的影响的时候，我们都把原则都放弃了，是不是？我们做的事情实际上跟那个大臣跟那些大臣做的是差不多。当我们自身受影响的时候，我们把那些原则全都放弃了，是不是？ 今天很多的时候，今天为在公司里面，为了一些升级，为了公司能够涨，私人做什么我们也做什么，是不是？私人打小报告我们也打小报告，私人背后说会话我们也背后说去说话，做这些事情，这些事情是不是在我们身上也发生？当我们自身利益受到损害的时候，要面临受到损害的时候，我们把神的原则都放在一边，因为什么？我们根本就没有敬畏神的心。这些事情我自己反省，我自己也是经常在发生。但是神的要求到底是怎么样？神的真理是不是绝对的真理？还是今天我的利益高于神的真理？当我的利益受损害的时候，神的真理就没有了，我可以把它变成相对的，是不是这样？并不是这样。神从来没有在圣经里这样跟我们说，是不是？所以在这个事情上，让我们有一个反省。当我们讲到标准的时候，我们要一定要记得，神的标准不是说说而已，神是按他的标准来审判我们的，是不是？神最后的审判是按照他的话语，是不是？他口中所出的话语来审判我们的。但今天我们多少的时候，我们把这些东西都变成什么？完全相对化，或者我们自己去扭曲，为了我们自己的利益，就像同性恋或者其他的异端邪说所说，他们扭曲神的话语。那我们真的是非常要警醒，那我们警醒，今天我们是不是有这样一个信心，说今天不管怎么样，神的话语就是我的标准，我不管结果如何，我们能不能做到这一点？我知道靠着我们自己是根本不行，但是如果今天我们靠着主给我们的信心，靠着圣灵的内在他所赐的力量，我们做得到，我们真的做得到。想想看，我去罗马的时候，他有大概有五个坟场，有其中一个坟场现在还是对外开放的。当时就是说，你只要不承认基督徒，你是基督徒，你就可以留命。但是有多少的基督徒就是为了这样一个信仰，他们什么？他们被砍头，当时在罗马被杀的有超过100万。你去看那个整个一家，他就是一个地洞里面，都是像一个坎，最上面一个坎，就是连小孩都被杀掉，都放在那个小的大的，100多万。看看我们这些属灵的老前辈在中国被迫害的时候，就是为了这个信仰，为了这个信。但是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虽然我们没有受到这样的逼迫，但是我们今天所做的事情，实在是，我说我们自己要反省。今天很多的时候，很多的时候，只要我们自己的利益，不是说生命受，我不是说就按照圣经了，就是你生命，你也应该被献上，是不是？但今天我们基本不是涉及到生命，涉及到我们一点点的利益。我为了一些很小的事情，我们就可以放弃神的原则，我们大发雷霆，是不是？为了小小的一些事情，都是不讨神喜悦。所以今天让我们真是也在这里，我们一起来反省，今天这样一个标准，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所设立的标准，是不是我们生命绝对的标准？那么另外一点，我是觉得有些我们今天居然也有基督徒会认为我们有些事情可以什么，哎，这些事情我们可以圣经的原则可以不遵守，但是那些大的我们尽量遵守就可以了，是不是这样说的？我们来看一节经文，约翰一书的3章4节，约翰一书的3章4节，约翰在这里告诉我们，他说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的就是什么？就是罪。约翰没有在这里讲，他说违背律法的只是罪的其中一条而已，没有，他说你违背律法的就是违背了整个就是罪，你有罪了你就违背了整个律法。所以让我们真是能够警醒我们自己，警醒我们自己，让我们能够守全神的话语，因为这个事情是非常的重要。今天如果我们在一点事情上我们松动一下，那我们会松动的越来越多。 但是我们在一点一点上能够尽量遵守神的话语、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说是养成一个习惯，在凡事上我们可以靠主，我们来遵循神的话语，而不是倒过来，今天这点可以松一点，那点可以松一点，是不是？有一段经文弟兄姐妹我想很熟悉的，在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讲到，我们经常讲到这个，就是在讲圣经，提摩太后书的三章十六节，三章十六节他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是不是？他说以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都是有益的，叫属神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圣经对我们来讲是每一句话我们都必须要遵守的，因为圣经这句话对我们有什么，有什么作用？有教训，有督责使我们归正教导人学义。圣经在这些事情上对我们都是有益处的。所以今天我们该读圣经的时候，不要说这段圣经我可以行啊，我就行，这段圣经我不能行我就不行，没有，圣经的每一句话都要让我们去遵守。所以让我们养成这个习惯，让我们养成这个习惯，在凡事上我们借着祷告，我们靠着主，我们来行出神的话语来。虽然我们会有软弱，我不是说今天我们就可以成为一个完全的义人，可能我们到见主面我们都没有一个人可以变成一个完全的，但是圣经是跟我们讲到耶稣给我们的标准是我们要像耶稣，是越来越像他，是不是？要像天父是越来越像他，而不是越来越不像他的样子。所以这是对我们是一个提醒，我们是什么，我们的生命是越来越像耶神天父的一个生命。从哪里做起？从一点一点做起，从在圣经上我们守住神的给我们的要求。虽然我们会有软弱，我们会有软弱，我们会有很多的时候不遵守，但是我们是希望我们的生命是越来越多的遵守神的话语，从小事做起，从一点一点我们做起，养成一个习惯，不要太轻易松动神的话语。那么第三点呢，我想我们刚刚讲到的第三点是什么？第三点我们讲到的就是行一个行为要有一个正确的合一的目的，有一个目的。我不是说今天我们基督徒都变成一个圣人，我们没有世上的目的，有，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目的，是不是？我们要工作，神没有叫我们不工作，是不是？神就是天上粮食给你，没有，神说你们要工作，我们要工作，我们要养家糊口，我们要孝敬父母，我们要抚养我们的孩子，是不是？这些都是我们的责任，这些都是我们的责任，都是我们的目的。我们都有一个，每个阶段都有一些目的，神让我们在我们的身上，我们都有一些目的。但我今天要分享的是说，基督徒有一个至终的目的，今天做一个基督徒，我们有一个至终的目的。保罗在这里在哥罗西书里面讲的，就是我们在凡事上要蒙神的喜悦，要凡事上要蒙神的喜悦，就是神在创造宇宙万物天地的时候，创造我们人类的时候，他所立下的一个目标就是要荣耀他。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生命当中有一个至极的目的，有个至终的目的，就是什么？荣耀神，就是要荣耀神，荣耀神成为我们今天所有行事为人的一个至终的目的。今天我们会有很多小的目的，是不是？各个时段我刚刚讲过，各个时段你都会有的，你学习你就好好学习，作为一个学生你就好好学习，你工作你就好好工作，是不是？你抚养要去孝敬父母，你就尽心去孝敬你的父母，这些都是我们的要做的。但是基督徒在所有的这个事情上，我们有一个至终的目的，就是荣耀神，就是荣耀神。我想用几节的经文我们来看这个概念，在哥林多前书的十章三十一节，哥林多前书的十章三十一节， 保罗在这里讲到吃啊什么，在论述了一番以后，他讲到，他说，所以你们或吃或喝，他说无论做什么，无论做什么，虽然吃饭是其中之间一个事情，保罗只是用了这个一个例子，他说无论做什么都要什么，为荣耀神而行。保罗跟我讲说清楚，就是说我们所有的事情有一个至终的目的，就是要荣耀神，这是我们基督徒一个至终的目的。有些东西你可以吃可以不吃，但是神的荣耀如果在这里被亏损了，就不要做。这就是保罗所给我们传递的，是无论做什么都要什么，荣耀神而做。所以神的荣耀凌驾在我们所有的目的之上，是一个至终的目的。今天我们不可能放弃这个至终的目的去达到那些短期的目的，这是保罗的意思，这是保罗的意思。然后我们再来看一段的经文，在彼得前书的四章，彼得前书的四章十一节，我们来看看彼得是怎样跟我们讲的。四章十一节什么样，怎么讲？他说，若有讲道的要按照神的圣言讲，若有服事的要按照神所赐的力量服事，叫神在凡事上以耶稣基督得什么？得荣耀。所以保罗这里讲彼得这里讲到，主要是讲到在主里的服事。那么他说，所有你做的事情都有一个什么？都有一个目的，就是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因为什么？原来荣耀全能都是他的，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所以这借着保罗，借着彼得，让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基督徒有一个至终的目的，就是荣耀神，就是荣耀神。所以今天当我们在做所有的事情的时候，基督徒有一个标准去评判的，就是我做这个事情，神的荣耀是不是，神是不是得荣耀，或者回过来讲，神的荣耀是不是会被亏损。这成了我们所有的标准以外的一个至终的目标。所以今天有的人就是用一个比较普通的话来讲的时候，他说我做一个决定的时候，我想想看耶稣在这里的时候他会怎么做，是不是我们经常听到这样一个标准？他说如果今天我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做这个决定的时候，耶稣在这个我这个位置上他会怎么做，这是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提醒。我是觉得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基督徒如果能够用这个方法来帮助我们做决定，帮助我们的行事为人，那我们的生命就会越来越像什么？越来越像我们的天父，像我们的主。所以我想今天就接着这一段的这个经文，我们讲到了我们的行为。第二，我们我想再稍微复习一下，就是我们讲到当保罗讲我们行事为人要对得起主的时候，他讲到了我们对神对我们是有恩典的，就是我们凡事都是神的恩典。那么我们讲到了这个恩典的标准不是按照我们的标准，是按照神的标准。那么第二个就是讲到了神对我们是有什么，是有标准的，是不是？那么这个标准就是圣经里面所讲到的。那么我们曾经分享到说，我们的标，我们不要就是说轻忽了神的标准。那么第三个，我们讲到我们的行，神很在乎我们的行为，因为他什么，他对我们行为是有反应的，他喜悦我们的行为或者不喜悦我们的行为。那么当讲到那个行为的时候，我们讲到了行为的动机是要出自于信心，出自于清洁的心，出自于对神的爱。那么第二个，我们讲到了我们是行为要有标准。那么讲到标准的时候，我们说我们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我们不要把神绝对的标准相对化，或者甚至扭曲神的标准。第二个，我们是要守全神的标准，而不是守我们所喜欢要守的。那么第三个就最后一点，就是我们的行为的目的，就是我们有可以有很多的人生当中有很多的目标目的，但是有一个至终的目的，就是什么？要凡事要荣耀神，凡事要荣耀神。所以当我们在做任何决定的时候，做任何的事情的时候，或者 做选择的时候，让我们思想一下神的荣耀在我做所做的决定上面，我所做的选择上面，在我所行所言上面，是不是被荣耀了，或者神的荣耀是不是会被亏损。好吧，好，那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知道人的话有限，但是你的话绝对不突然往回，主啊，真是求你借着你自己的话语向我们说话，让我们真是能够知道我们今天的所有的一切都要为着荣耀神而行，我们的行为要出自于清洁的心思念，出自于信心，出自于爱心，主啊，让我们也真是按照你的标准去行出我们所要行的来，让我们在凡事上都能够荣耀主，真是愿你自己在我们身上得到那当得的荣耀。我们这样祷告祈求都不配，那是奉主耶稣基督名而求，阿门。